荒凉的时候，但是我们还看不见，我们觉得拆毁，我们讲的拆毁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东西比拆毁圣殿的感觉更重，明白吗？因为你讲城，那个敲毁的观念不重，但是很明显的，既然讲拆毁，想拔出，那么很清楚，到了第七章就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圣殿是约西亚修理的圣殿，是约西亚洁净的圣殿，不是偶像，一点都不是偶像。但你看见神的心不满足，神所要的是什么？神所要的就是里面的实际。所以他怎么说呢？你们要改正行动作为，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安然仍然居住。我们久了久了以后，我们就习惯了，你看见了，我们从来就不会改了。我们有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根据遗传以后，你不用根据圣灵了。因为我们昨天这样做，今天这样做，你也这样做，连祷告都不需要。什么时候我们不依靠圣灵？什么时候我们依靠传统？你看见吗？我们就不能改正行动跟作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在神灵里可以改的？什么时候在主里可以动的？那就证明说，今天圣灵还是做主的，不是我们做主的。如果是我们做主的，我们有一套的做法，我们有一套的传统，我们这怎么拨饼，我们这怎么样做，怎么样做，怎么样做，我们不能改变，不能动的。然后我们怎么说呢？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。但是讲多了没有用，讲多不过自我催眠，就是把你自己讲的舒舒服服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到了有一天，下面马上就告诉我们说，神到底要怎么做？神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，很清楚的话。第十一节，这称为我名下的殿，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呢？我都看见了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当你读到这里，你不能不想的比耶利米更大。我们的主，他来到洁净圣殿的时候，他就是讲同样的话，因为他们的确把圣殿变成贼窝了。那在那个时候，请大家记得，因为一切都从巴比伦回来了，他们觉得他们是爱主，他们觉得神的话在他们上有地位，完全照着神的话，他们圣殿建立起来，也有祭司，什么都有，也有长老，也有祭司，也有文士，他们也明白圣经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他们的光景，主所在的光景，就像耶利米那时候的光景一样。那个时候他们就说，这是耶和华的殿。所以呢，耶路撒冷是一座永远的城，如果是永远的城的话，敌人不可能攻打下来。所以等到这个提多太子兵临城下的时候，他们仍旧要去过节啊。那这是很稀奇的，下来人碰到战区，危险的战区一定要躲开，但是他们不，为什么呢？他们觉得这是耶和华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他们觉得我们进去过节，永远要过节的。他们没有想到，主后七十年，他们就是他们最后的逾越节，神真的叫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我们完完全全傻眼，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神可以做这个事。所以要知道，特别你读到第七章，你很少看见那个光，你很明显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神要做拆毁的工作，明白吗？神做拆毁的工作，神爱我们，神要我们里面跟外面是完全一样的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不是装模作样，不是给人有个印象，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你可以办学校，你可以办公司，你就是不能办教会。教会那是基督的圣体，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的话，我们就很清楚了。然后下面，那么神怎么对待？神怎么对待这个耶路撒冷呢？所以第十二节，你们且往示罗去，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，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。现在要问示罗在哪里？示罗常常去敬拜那些人，不是被掳到北方去了吗？那么为示罗难处在哪里？示罗的难处就是帐篷会幕一直在示罗，但约柜老早就被掳了， 约柜乃是指着会幕的内容来说的。什么时候内容没有了，你看见吗？最后神就让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在南边是耶路撒冷，但是耶路撒冷以前，你看见有一个地方是他们应该在一起聚集的，那个就是先前立我们的居所，是在那是最早最早是在示罗的。但示罗的遭遇是什么？所以你看呢，第十四节，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依靠的殿，你看到第一个是我的名下，第二是你们所依靠的殿。所以到一个时候人会依靠这个殿，因为神祝福那么多，我们就依靠神所给我们的祝福。所以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，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，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，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100年前以法莲的众弟兄就被我从那个地吐出去了。那么现在如果你们光有内容，没光有外表没有实际，你们光依靠圣殿说这是耶和华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你们以为说耶和华神绝对不会拆我的战，耶路撒冷是永远不会毁灭的，我们就大错了，明白吗？现在主宣告说北国是怎样，南国也怎样。如果当初是神把以法莲你的众弟兄以法莲赶出去的话，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去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就是指着那个拔出跟拆毁来说的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很稀奇，神就把他们带到此处。第22节，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，凡祭平安祭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提起，也没有吩咐他们。所以你看见了，一切要回到当初才可以，明白？刚开始没有的，刚开始有没有讲这些？没有讲这些东西，所以刚开始都是失祭，后面呢才有平安祭，还有凡祭。那么大家要说这不是神经的话吗？是神经的话，没有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经的话是给我们，这些东西是外面的，但里面东西你不能没有。外面是神要的，里面神要的，外面神要的。但如果你们光有里面，光有外面，没有里面，那弟兄姊妹，神就该要做拆毁的工作了。所以23节说，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，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，说当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做你们的神，你们也做我的子民。同样是神的话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。这个平安祭和燔祭当然神的话，那是摩西，那是很明显神借着摩西是山上的样式。难道神的话推翻神的话吗？没有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有的是外表，有的是内容。这里的内容是什么？这里的实际是什么？就是听从神的话，我就做你们的神，你们也做我的子。那么当你听从神的话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山下的样式，你自然就有燔祭跟平安祭。但有一个可能，有一天因为你看见平安祭燔祭容易看，里面不容易看，属灵东西不容易看，外面东西容易看，明白吗？人很多，聚会怎样怎样，这个都外面都很容易看，所以我们很自然注意外面的，我们里面就忘记了，就完全忘记了。所以呢，下面怎么说？所以他说，你们行我所吩咐一切道，就可以得福。所以下面第25节，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，直到今日，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，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。这句话在耶利米书里面提了不知道多少次，你们却不听从，不侧耳而听，是竟应付竟想行恶，比你们列祖更甚。所以请记得这些话呢，只有以色列人复兴以后他们才听得准。他本来拜偶像根本谈不到圣殿，现在的确进步太多太多了，但是不要忘记神所要的是比这更多， 比较更深，稍微差一点点神都不会，神一定要神一定要做这样的工作。所以最后呢，就是34节，那时我必使犹大城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乐的声音，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，因为地必成为荒场。所以当你再读下去的时候，所以很清楚的样子呢，这个就是根据约西亚的背景，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难处到底在什么地方。然后呢，不光这样，他们呢还有一个难处在哪里？还有一个难处就是第8节，你们怎么说？我们有智慧，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。看那、文士的假比无弄虚假，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，他们弃掉耶和华，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？你看很稀奇吧，他们虽然这个他们不光说这是耶和华的人，这话他们还有可自夸的。因为什么？我们有智慧，为什么？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。看那、文士的假比舞弄虚假，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欺诈，他们弃掉耶和华，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？这些话其实是当时我们主在地上所说的话，主面对文士，面对法利赛人讲同样的话。外面什么都是对的，耶路撒冷你看见圣殿也是对的，祭司也是对的，而且道士每天你看见圣殿都进宫都奉献。那么而且你看见所有的祭司们他们都尽他们的功用，但是要紧就是他们完全瞎了眼睛，他们已经不行了，还以为他们很行，这就是难处。因此他们还会对自己有信心，他们觉得自己还有救，因为他们有神的话。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，千千万万不要到了一个时候变成迷信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看见我们很容易失败，稍微就给我们一点我们就不行。所以最后我想我们今天稍微就从第8章第9章很快的把它结束一下，我再用几分钟就可以了。所以等到第8、第9章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耶利米就哭耶路撒冷。所以如果你看见耶利米是哭泣的先知的话，那最清楚的从哪里开始呢？14节开始。那先是你看见等到审判要来到，神要做差会工作的时候，14节，我们为何静坐不动呢？我们当聚集进入坚固城，在那里静默不言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静默不言，又将苦胆水给我们喝，都因我们得罪了耶和华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呀，就耶利米呢就进到了感觉，等到神真的要拆毁耶路撒冷，神真的要拆毁圣殿的时候，他认罪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，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，指望痊愈的时候不料受了惊慌。你看这是诗，听见从旦那里敌人的马喷鼻涕，他的壮马发嘶声，全地就都震动，因为他们来吞灭这地和其上所有的，吞灭这城与其中的居民。看呐、我必使毒蛇到你们中间，是不服法术的，必咬你们。这是耶和华说。你看这个明明是讲到将来最后这个巴比伦军队怎么从北边来，所以你看你听见从旦那里敌人的马喷鼻涕，他的壮马发嘶声，全地就都震动。所以那个形容就形容等着将来神要做差会工作那个光景。那么不要忘记耶利米他是先知，当他看见那种，当他传这些话的，他里面有感觉，他不是没有感觉，他一点都不是无病呻吟。所以呢，从18节开始他就哭耶路撒冷。所以整个耶路撒冷这个有两，耶利米是两个地方给我们看他是哭泣的，这是其中一个。我有忧愁，愿能自慰，我心在我里面发昏。听啊，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，说耶和华不在西安吗？西安的王不在其中吗？耶和华说，他们为什么